来请连弟兄与我们分享《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五节，基督里的丰盛。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觉我们已经回来了，有两周的时间我们没有在这里聚会，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没有离开他的话语，都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人，我们的生命也一直真的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上一周的时间是没有聚会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去参加了山上的营会，就是门训四的营会。这次门训的主题是领受神的话，就特别靠近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就是我们每次讲到的查经其实都是在领受神的话语。那接下来这一周呢，就马上轮到我讲到，其实留给我预备讲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又恰巧呢，在这一周的过程中呢，有许多的安排和不料。我之前所带领的学生团契当中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放假了，今天有几位也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来看我，我非常的高兴。那周五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呢，他从东部飞过来，因为他已经在东部工作了，那他有一个简短的假期回到洛杉矶来访友，他想在这个过程中也见见我们。我虽然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了，但是我内心里还是想要接待他，我们就抽出了一个晚上来接待我这个弟兄。我们在一起吃了一个晚饭，然后在席间呢，我们就聊了非常的多。我这位弟兄呢，就谈及他的新工作和他的属灵的生活，我实在为他的成长感到感谢，感到感恩，为他感谢。看到说这位弟兄，我们以前也一起在神的话语里边长进。虽然我们已经分属在不同的地区，但是我们还跟几位弟兄一起呢，有查经，有祷告。这就让我想到上上上一周，不是结巴，是确实是上上上一周中牧师的讲道。如果大家还记得中牧师的讲道是什么题目的话，我们教会的这个讲道是连续的，基督里的守望。基督里的守望是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一到七节。因为保罗他是不认识哥罗西教会的大部分人的，他对哥罗西教会的认识大部分人是从他的同工以巴弗口中所听说的。那虽然没有见过这些人，但是保罗呢也在信中根据他所得知的情况来鼓励和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们。在二章的一到七节，保罗就鼓励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他们肯定了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并且为着哥罗西的弟兄们在基督里循规蹈矩信心坚固而欢喜快乐。我就非常的感同身受，就看到我们以前一起查经，一起学习，在基督里彼此建造的弟兄如今有了成长和进步，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守望。再后来，我这位弟兄跟我分享了他近期的感情经历，这通常是我们以前做学生团契的时候是最小心也是祷告的最多的部分。我们又期待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将来会有这个情感上主给他们美好的安排，但一方面又非常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说这里会发生太多的状况。所以当他提到他要分享情感经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是揪了一下，但很快我从他的分享中就得到了安慰，也看到了我这位弟兄生命的成长。他自己跟我分享说他内心 在这段感情经历的一些变化。他从前可能对姊妹或者对异性的这个期待还是有一些外在的眼光，比如说样貌啊， 比如说学历呀、工作呀、家庭条件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条条框框，或者说一些条件来左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另一半的一个想象。但是他越来越觉得这些条件对他来说失去了吸引力，反而是那些在教会里面爱主、渴慕神话语、热心服侍的姊妹越来越吸引。于是就有一个这样的姊妹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彼此被彼此的生命所吸引，再一次联合的聚会当中认识。那后来呢，他们就互通书信，来一起分享彼此在主话语中的得着。一来二去呢，他们相处的都很不错，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男女朋友那个阶段，但是我看到我的弟兄在主里的满足和平安，我觉得可能好事将近了。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分享跟了解，我这个弟兄就表示说，他原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位姊妹之后呢，会发现说，原来这位姊妹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很普通，但其实是非常的优秀的。他以前不能想象的一些，比如说像学历呀、或者工作呀，这些条件其实远在他自己之上。并且这么优秀的姊妹， 你想想他会不会说就不会吸引到别人，一定也会进入更多的弟兄姐妹的视线当中，有很多的单身的弟兄也想要认识。我又看出我这个弟兄的一丝担忧，他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招数，是不是也可以提升一下我的竞争力。我就马上想到了我另外一个弟兄的故事，分享给他听。我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是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在他来到美国上学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放在这个外在的打扮上，他的衣橱里永远就放着那几身很简单的几乎是一样的换洗衣服，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但是妈妈却给他这样的解释，就说，如果你在外貌上去吸引别人，那吸引来的呢，他是看中了你的外貌。如果你的财富去吸引别人，那吸引来的呢，他可能是看中你的财富。但是如果你外在这些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你单单的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活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生命，那么还有人来喜欢你，那这个来喜欢你的姊妹们，她一定也是一个爱主的姊妹。果然，我这位弟兄很顺遂的听了母亲的这个教导，他就如此行。那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他的太太也是一位在主里爱心、有爱心、乐于侍奉的爱主的姊妹。就像他母亲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被彼此的生命所吸引，没有外天任何的这些条件。我讲完这个故事，我看到我的弟兄眼睛亮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就想跟他讲说，你们当初愿意彼此相交，愿意这样作为彼友交往下去，不正是因为你们彼此生命的吸引吗？那如今你自己掉在这个软弱里的时候，你又想要去拿一些外天的东西来装点我这个生命，这个时候我想问你是活在哪里。我这位弟兄他听进去了，走的时候他感谢我跟他分享了这些，但是我也要谢谢他，因为在跟他的交谈里边，我对我要讲的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八到十五节，就是接着上上上一周朱牧师讲的。我的题目是基督里的丰盛。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到哥罗西书二章。 我来读。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无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发生。我们一起祷告。父神，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话语，也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读懂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孩子传讲的时候真正发挥你话语的功效，让你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对我们每一个心来诉说，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滋润长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前面我提到说哥罗西教会的人得到了保罗的肯定，他们信主不久，但是在基督里有长进，信心也坚固，保罗在前面都对他们进行了认可，但是在第八节话锋一转，保罗对他们有一个提醒，说你们要谨慎。谨慎就是警醒，要警醒，要小心的意思。那谨慎什么呢？恐怕有人用他理学，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什么叫做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呢？理学就是哲学或者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希腊的文化特别流行的时候，在希腊的哲学思潮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哥罗西的教会，它作为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很多的思潮也都在这个地方都有交汇，那人们也都接受了这样的思潮。虽然哥罗西的信徒已经信主，但是这样的思潮也依然影响着他们。那虚空的妄言呢，就是这妄言就是迷惑的言论，是有欺骗性的。这虚空这个形容词我觉得是非常的恰当，就是说这一切的言语都是虚的，是空的，是不实际的，没有作用，没有意义。那有人会说哲学是很好的呀，这种各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很好的呀，怎么会和这个虚假的话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呢？我们看到他 前面有一个用词，说有人用他的，这是出自人的，不管是这个哲学也好，这些思潮也好，还是这些有欺骗性的言语也好，这些都是出自人，出自他自己的。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下边说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我们在读经营都学了连接词，对吧？不是乃是，对吧？不是乃是就是表着对立的一个连接词，它上下两样就是完全对立的。这些东西是哪的呢？出自哪的呢？它不是照着基督的，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以它是出自人， 和出自世界，它跟出自基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把你们掳去。我觉得掳去这个词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掳字是不是就是拐跑？你不由自主的，你被动的，你没办法自我控制，就被他牵引的，被他抢夺了。那去字呢？是出去了，对不对？有一个方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哦，如果我们是一个人被拐卖了，那就是从家里或者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被拐到贼窝里去，被拐到拐卖的人那里。那哥罗西的信徒会被这些东西，被这些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掳去，掳到哪里？或者说从哪里掳去的？很显然，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你们既已接受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哥罗西的信徒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信靠主，他们的生命在主里边也得以长进，但是若是不谨慎，就被这个人间的理学虚空的妄言给掳走，从基督里掳到哪里？基督外。因为这些是不照着基督的。说白一点，就是说你本身是信主的，走在主的道上，然后又走出去了，随着这些道理偏离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想不被各种信息给带偏都很难。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想最后再捋一下我那个信息，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世界杯总决赛，我今天下定了决心，说我一定不要去看这个比赛，我一眼都不要看。我在这个电脑上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聊天框里面跳各种的信息跳出来，各种的聊天，各种群里面弟兄姐妹说多少了，几分了，到哪了，我说不要看。但过一会儿说阿根廷赢了，我赶紧点进去看，去看说啊怎么赢的，点球到底是怎么点进去的。我说是从什么时间我出来的？我本来下定了决心是不出来的，我从什么时间出来的？其实我去看的时候，那是行为上我们出来了，但其实我的心被那个信息挑动的时候，我的心已经走了，已经跟着他走掉了，我心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说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离开基督的时候，我们走到基督以外的时候是不自知的，被掳去的时候是不自觉的，你没有发现到。如果是硬生拉硬拽，你可能很快就醒悟过来，我才不要。我有个弟兄有个特别好的形容，他来形容这种状态，他说如果这个罪恶或者说犯罪是一个深渊的话，你看上去是一个深渊，你会不会跳下去？但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大斜坡，你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开始滑下去的，你是一步一步，等你意识到说你出来了，或者说你犯错你要回头的时候，可能已经滑向很深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是，你从什么时间出去的？我们什么时候被这个世上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给带走的？什么叫做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些都是不是出自基督，乃是照着人的。这遗传就是传统。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有特别多的传统，犹太人也一样。很多传统是好的，但是它不一定都出自基督。那哥罗西人，他们信主之后，在教会里边也会受到各样的文化和传统的冲击，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自己本身有特别深厚的信仰传统，比如说要守安息日啊，他们有割礼啊， 有律法呀，各种的日期呀、月朔呀、饮食上的规定啊，他们都在守。但对外邦信徒来说，哥罗西很多外邦的信徒来说，这些对他们都是全新的。我们如今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是不是也是很相近的状况？虽然我们都是黄皮肤然后讲中文，但是我们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来自内地等等马来西亚，我们有各地的华人，我们有不同的生长的背景，甚至信仰的背景。如今我们走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去生活去服侍，是不是这个人间的遗传也影响了我们？比如我们在讨论教会的事物，那我们在敬拜的流程上要唱几首歌呀，我们上台是不是一定得穿西装啊？那我们要不要在会中之间传奉献带？这些是主的教导还是人间的遗传？当我们去争论这些，甚至因着这些导致教会里不合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掳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时常会活到这样的光景，为了什么呢？刚才我提到我的弟兄，当他看到自己的有一点点软弱的时候，有一点点就不自信的时候，他就要拿外天的来装点自己。但是第九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他是创造万物的神，如果我们信的神他是如此的大能，如此的有能力，那他一切他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能力等于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了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是有形有体？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形你可以看见，有体你可以摸到。它相对于前面讲到说虚空的妄言，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立就形成？基督里面的丰盛是实实在在的，而世间的这些理学和妄言是虚空的。哎，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真的吗？真的是如此吗？我觉得那些哲学心理学那些非常的好，很有帮助啊，我们在里边得了很非常的受益。而你们所信的神看不见摸不着，我觉得你这个才是虚空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得到的最多的质疑就是这样，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你跑去信主，甚至把干脆把工作放掉，你去全职侍奉。在世人看来说，你这是迷信了，你这是有毛病了，对不对？你才去追求那些虚空看不见摸不着的。反过来说，什么是在不信的人眼里看，什么是看得见摸得着？就是那些理学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对不对？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我去学习努力工作挣钱是实实在在的，我挣到了真金白银，我买到了房子车子是实实在在的，我好好的养育我的孩子，让他上名校上大学，然后有个好工作是实实在在的。你去看那些，你去信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你们才是虚无。这让我想到说，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 VR 游戏？玩过那个 VR 游戏，戴个眼镜，然后你就在那个眼镜的世界里面，那里面非常的真实的画面就冲你过来，你在里面可以蹦，你可以跳，你可以吃喝，然后你可以打。但是如果你戴这个眼镜在里面体验这个完全真实的 看似非常真实的这个游戏世界是否活在里面。你在外面看看人是不是这个人有点傻，你不理解他在干什么，你理解不了，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他觉得你，他看不见你们外边这些人在干嘛，他完全的活在这个虚拟的游戏里面。所以说什么是虚，什么是空虚的，什么是有形有体的真实的，其实就是我们所站的位置的。一个不信的，他不会理解到说在基督里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反过来说，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得了这一切的丰盛，已经在这个有形有体的基督里面获得了满足之后，我们其实不再，就像刚才的歌所唱的说，世上事都显为虚空。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去信主的时候，我现在还年轻啊，我很多的同学朋友现在还在职场上，他们都觉得这两口子估计是疯了，是吧？那他们还在继续的在职场中，在世界中摸爬滚打。那他没有想过说，他觉得这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有没有让他获得满足？我想要晋升，我想要我的股权股票收益，我的生意扩展，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再实在不过的目标。但是当这些达到之后，他没有获得满足，还会继续下去，有下一个目标。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人的生活也好，我们的所获得的讯息也好，都空前的优秀，空前的优质，但是人所获得那个满足感和那个表现出那个生命的平安却越发的不如从前。显然这些所谓实实在在的东西并没有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游戏，因为我以前也是制作游戏的，我对这个还是有一个了解。当你在游戏里边获得了所有的体验，获得了所有的成就，接下来怎么样？你是不是就不玩这个游戏，回到现实世界了？不是，你会开个号重新再玩一次，你会在里边再体验那个，因为你出来，你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后，你现实世界不能满足你，才躲到游戏世界里去满足。所以如果现实世界对他是一个满足的话，但其实我们看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现实世界里获得真正的满足。那所抓到的这一切所谓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实在的还是虚的？反过来讲，如果现在你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这个丰盛和满足，那这个满足是虚空的还是实在的？所以什么是有形有体的？这就是神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并且第十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丰盛，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了这个丰盛？
有了。
看大家有些还有点犹豫，我也没感觉，感觉挺虚空。当你感觉虚空，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是不是刚才说的，说你们要谨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丰盛了，我们已经得了这个丰盛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来装点，因为这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换句话说，它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满足你整个的生命。我自己在开始讲道的时候，第一次讲道就是在咱们北城新。我们北城新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台下坐的往那一看，然后现在那个人慢慢多起来，当时没有几个人，但是每一个 都是在基督里这个久经沙场，对不对？经验丰富的老牧者。每个人都有就是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阅历。那我一个年轻小屁孩站在这儿，然后对他们讲道，我自己的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说我就像一个士兵在教将军打仗，我是一个这个职场的菜鸟在教那些 CEO 怎么赚钱，虚的不行啊！我就看着我的讲章，我就越看我就越讲不下去，我没有自信。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就得再去多翻点参考书，找一些精辟的，找一些这个奇妙的角度把它加进去，对。然后呢最好呢再整点笑话，是吧？从一些这些老人们他们不擅长的地方呢找个突破口，好让他们不明觉厉，是吧？好让他们刮目相看。我请问大家，我这样拼凑好了我的讲道，然后讲出来，我是不是就成了，然后就脱颖而出了，让周老师、夏老师，然后吉利你们都对我刮目相看？啊，显然不行，是吧？
我已经被你刮目相看了。
所以说，当我自己用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拼凑我的讲章的时候，我自己在哪里？显然已在基督以外了。我所以从了那个世上的小学，我就被掳去了。我要用那些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来丰富我的生命。我已经忘了我是已经有了那个生命，我不相信在那个当下，我不相信说我单单传讲神的道就可以满足在下所有的情况，哪怕是周老师，哪怕是夏老师，哪怕是吉利，他们在基督已经多年，我不相信，我就得这么整。我记得有位牧者说，你讲完道下来的时候啊，你感觉非常一次非常成功的讲道，你讲完道从台上下来，很多会众都过来恭喜你，都过来说表扬你讲得好，来认识你。我其实这是一个很失败的讲道。一个真正的讲道，成功的讲道，你讲完之后，这些会众可能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也不记得他讲的例子跟笑话，但是主的道是扎进了他们的心里。所以周老师经常提醒我们说，夸奖是香水，闻一闻就行了，不要喝下去，对不对？这是警醒的话，这是警醒的话。我越站在台上，我越意识到说这句话的警醒，因为我一不小心，香水就成了我的追求。我不仅要喝，我还要多喝点呢，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警醒，警醒不要被那些东西掳去了。这是不是只对着我们传道人讲的？当然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有耳听的都应当听，因为不光是我们传道人，我们每个人不小心都会掉到这样的光景里，都会被掳去。前面我提到我那个弟兄，他在要交往女生的时候，他心里其实他已经有那个丰盛，而且他已经有那个生命可以吸引到对方，但他感到软弱的时候，看到说我还不完全，我还不够的时候，他就想要去东抓，就像我东抓西凑，就好像我用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点缀我的讲章一样。那我们这些有孩子的家长们，刚才是对着单身的弟兄姐妹说的，对。那我们在做单身的父母，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结婚有孩子的。那有孩子的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够理想，如果你给他投入了很多，但是收获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给他报了班，但是他根本就不上心，你看着他可能考不上好大学，甚至都考不上大学。你会不会焦虑？你会觉得这孩子完了，他又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他将来怎么在地上生活？ 跟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长嘴上说的是啊，都交在主的手里了。但是当他考试的时候，补习的时候，当他比赛的时候，就显现出来我们到底是交在手里的主的手里的，还是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被世上的小钱和人间的遗产掳去了？在被掳去的时候，我们就不相信说我们单单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神的爱，对他的爱是胜过我们对他的爱，神为他预备的是胜过我们为他预备的，神在里面给他让他得到那个丰盛和满足是超过我们去为他安排的那一切。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老也不偏离，也就是说带领孩子走在耶稣基督不偏离主的道。然而当我们自己被掳去的时候，我们不仅自己偏离了，把孩子也要带偏离出去，让他去随从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义务。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连接词又来了，不是乃是，这里指的是割礼。这个割礼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不是人手所行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所行的割礼。这两下有什么不一样呢？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不是外在的标记？就像我们现在信徒问你，你啥时候受洗的？啊，我到美国之后还有听说有受洗证这个东西。对，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外在的割礼，人手所行的割礼？我不是说这个不对，这里没有说这个不对，但是他说乃是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个是他们两个是对应的。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不是那个如果是外在的话，那这就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不在乎我有没有一个受洗证，或者我受洗了多少年，而在乎说我这个已经被改变了的，已经被脱去肉体情欲的这个生命所活出来基督的样子，这才是一个信徒。所以这两下相较的话，哪个是更高？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并且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已经胜了，对不对？我看到这个词受了和前面说得了都是被动的，不是说我们有做得多好，我们长得多帅，表现多乖，这一切是不是都在乎于神的主动？他爱我们，就差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这个恩典给我。看第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公义。这里就提到说受洗是代表着什么，你们在受洗上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也是指受洗，对不对？与他一同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受洗了，在座的很多都是受洗的基督徒，这受洗就相当于外在的割礼，但是我们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以前的生命已经死了，跟基督一同埋葬，并且又一同复活，这也是什么？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也是神的作为。 第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我们从前都是有过犯的啊，我大部分也都是外邦人，我们没有受过割礼。他指着哥罗西的信徒们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是没受过割礼，他们这样的生命是在人中可能是被嫌弃的，犯过错的人，犯过罪的人，但是这样的生命已经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对应了刚才十二节所讲的，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信神，我们就可以在受洗上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活。那死过去又活过来的区别是哪里呢？第十一节是你们是，这是耶稣基督所使在我们当中所施的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说这个要强。这就是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活过来不是以前那个我，是一个新的我，对不对？我们是有一个新生命的，这个新生命是区别于以往，它是脱去了那个肉体情欲。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再被肉体情欲所辖制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已经不再受那个老的肉体情欲来捆绑。就是如果我们再回去，不是说你又活那个以前怎么样的生命又复活过来，而是说你被掳去了。在第八节所讲，从第十三节开始往下就没有了主语，那主语都是神。他说神赦免了，这一切的动作都是神来做，神叫你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神涂抹十四节，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爱有你的字句，神把它撤去，神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神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一切是不是也是丰盛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脱去肉体情欲的捆绑，获得一个新生命，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一个有平安有喜乐满足的新生命，这是不是丰盛？这就是我们在它里面所得的丰盛，并且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认识了很多老的基督徒，他们行为上非常的好，内心也非常的谦卑，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说大家都活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因为生怕做错，大家都要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当然是要认识自己从前是一个罪人，那因着信靠主，在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要获得这个新的生命。但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在我们是一个罪人，乃是已经是一个新人。所以若是已经信了主，然后还停留在说啊，我是一个罪人，就好像刚才我讲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那些律例上所写的我们以前犯过的罪，那些有能的掌权的是记录的，是有字据的，那一些它是可以证明我们是个以前是犯过有过犯的，是可以拿来攻击我们的。但是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受了这内在的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神就将这一切都涂抹掉。涂抹就是拿了还了，你有个账单他给你还了，我以前背了一屁股的债，现在有人帮我把这个债还了，并且把这个借条 都给撕了，都给划了，不是撕了啊，因为下面还有，把划了就是无效了，撤去抹涂抹了就是无效了，把它撤去了，对不对？并且钉在十字架上，啊，不是撕了，是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我们看十字架，它是一个刑罚，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但十字架还有个功用，就是展示公示。公示说钉在这个上面的人，他是罪大恶极的，他该死。这是一个极大的残酷的刑罚，也是一个极大的羞辱，让众人都看见。他举起来。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受死又复活了，我们与他一起复活，有了新的生命。但是现在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呢？是那些以前控告我们，现在有碍于我们，甚至会继续辖制我们的这些字句。我们已经是还清了债的人，耶稣基督帮我们还清了这些债，这些借条被撤下，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且十五节说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是这些有权可以记录我们，可以控告我们，可以立下这些字据的人，现在神都把他们掳了。因为前面第十节讲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权势里边，不管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势里边，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权势。他说把这些撤去，他就可以撤去，他有这样的权利。那他如今不仅撤去了，还把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让他们看，让他们看我们已经是从前那个犯罪的在肉体情欲中被辖制的生命，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了，站在了一个得胜的位置，让他们看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撤销了，字句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就站在十字架跨上。我们弟兄姐妹经常唱一首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为什么是我的荣耀？不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因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更是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过犯，这些字句都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些控告我们的，那些有碍于我们，他们都看见了，这是神的恩典作为。这是不是也是丰盛的？是我们在他里面得了这个得胜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的丰盛，它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所想不到的，但却又是实实在在如此丰富，让我们不仅可以有一个得胜的身份，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也可以不被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掳去，活出一个新的自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已经认定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已经得了这个丰盛和满足的话，我们还要不要把基督以外去寻求肯定和满足？我跟飞山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是不信的，那我怎么吸引？我就亮绝活。然后我有什么绝活呢？我就是会做点饭，并且呢我不是还学点艺术呢，我就得把这个饭做的不仅好吃还得好看。所以说呢，我就恨不得把那个配菜的姜丝呢都切得一样长短粗细，对吧？那摆盘呢都是精美漂亮。这能不能吸引？
可以，
因为对，这是世上的小学生学的好的那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信，所以说这个确实吸引， 那但是到我们俩信主了之后，我们也结婚了之后，我们也很多人知道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还没到五个的时候啊，可能有两三个的时候，我这个吸引力就已经不行了。当我把这个又把这个菜做得很仔细很精美的时候，你渴望得到老婆的肯定和这个赞许，然后老婆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呢？你在那刻什么呢？我引以为傲的这些就不吸引了，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我还要再多学几章吗？难道是？这是不是又从了这个基督的这个世上的小学，又被他管好了？但如今我们是已经有五个孩子全职在侍奉，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都认识我们，也都知道我。那我们，但其实我们里边所活出的那个平安跟满足，其实我跟佩珊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在他里面就有了这个丰盛。如今我们两个就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能彼此吸引。我也不是在外貌上返老还童了，越长越帅，厨艺也没有更精进了，就那样了。现在赶紧快速能做饭吃饭。那这些都没有，这反而是在基督里的丰盛跟稳妥能够吸引你。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他有了这个丰盛和满足，然后再看待另外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也有那个丰盛和满足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越看越有盼望，越看越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了这个丰盛，这丰盛也已经把我们的虚空给填满，我们就不要再跑到基督以外去寻找那些肯定和那些满足。愿神的话语时常提醒我们，引起祷告。父神，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有你的话语真的是有功效的，是对着生命来讲说的，就像灵里的活水也永不干枯，好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所重生的人，这些新的生命得到滋养。也愿你的话时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偏离的道，警醒活在耶稣基督里。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